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思想的是主为自己的祷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这里我们曾经看见耶稣说了这话。我上一次是在我们一月份我们教会的头一个主日，我是讲到这个岁首，谈到教导和祷告，也提到过这一节的经文，用它做我们的中心主题。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但是在他的祷告里面，他主要是提到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也荣耀你。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从神的右边，他降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子。现在到他在地上的工作将近完成的时候，他在父面前，他为属他的人的祷告，也是他为自己的祷告。他是站在人子的位置上，在这里向神呼求。当耶稣成为人，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思想，在教会传统小要理问答的时候，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主要目的，你活在地上是主要是什么呢？在小要理问答里面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所以当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到了他要跟门徒分离之前，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也就是向神求的是什么呢？他所注意的就是人生是荣耀神。所以他在这里虽然他求神荣耀他的儿子，但是他的目的还是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祷告里面带来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他的祷告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人生就是祷告，就是我们向神要要要，我们向神求求求，好像我们养成了一个，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我们自己做中心。但是在耶稣的祷告里面给我们看见，他开门见山，他所说的话就是求神的荣耀，让儿子也荣耀你。就是他所有的目的，他时候到了，到了他要得荣耀的时候，这个荣耀就是他被挂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是给我们看见他是以神的荣耀为重。我们看见其他的这个经文，今天我们早上已经读了五节经文，除了刚才那一节之外，第二节说，正如你曾经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里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在这里向神求的，就是告诉我们他从父领受的责任和他的权柄。他在这里讲到，正好像父曾经给他权柄，他在生命当中神把权柄赐给他，让他管理凡有血气，而且叫他将永生是赐给他所赐给的人。 然后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一节呢，它是说明怎么样是把永生赐给人，但是这里也是显示出是得到永生的途径。然后第四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他感到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职权，主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呢？你所托付给我的事，他说我已经成全了。到了他生命这最后的阶段，耶稣已经归纳出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他几乎都已经完成了。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在这里发出用人的位分，人子的位分向父神的祷告。所以第五节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或者说阿巴父啊，就是未有世界之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就是耶稣为他自己享荣耀的祈求，但是他的荣耀不是荣耀自己，他的荣耀是荣耀神。所以今天我将这几节经文归纳出它的大纲。首先第一节就是主的祷告的要旨，主耶稣基督祷告的要旨。第二就是讲到他从父领受的责任和权柄。第三我们会讲到得永生的途径。第四，主耶稣在地上的使命。第五，为享荣耀的祈求。但是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今天呢，可能我们能够讲的大概是前面的三点，后面两点呢，可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足够的时间来思想。我们留意到主耶稣基督祈祷，他的祷告的要旨是什么？我上次我们第一个主日，就是一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讲过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在那一次的讲道里面，我们曾经提到了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祷告这两部分。如果你忘记，你可以上网听，我们在网上我们的网址里面有这个讲道的录音，你还可以重新温习。那么我们在其中呢，我们曾经讲到主耶稣在这一章祷告的经文一开口，他的祷告就是求神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使儿子能够荣耀你。这个祷告就表明了主耶稣所有的祷告都是以神的荣耀为中心，这也就是主祷告的要旨。其实耶稣他门徒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耶稣不只是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先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里一开始耶稣就把他的祷告集中在神的事上，以荣耀神放在第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祖母很会煮东西，每一次煮东西他都是先把要送给人的东西先分出来，不是吃剩才送给别人，他先把要送给人的先拿出来。如果你要尊敬的，你都是把那个分别最好的 预备好，然后去送给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显明他以神作为他生命的中心，他觉得神应当尊重，应当荣耀。这就说明我们需要在主耶稣基督他本身，这个十七章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祷告，他在他的祷告里面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典范，就是他的祷告就是求神的荣耀，在他一生他所行的事上都是以荣耀神作为他的心中的满足。但是我们现在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祷告就是主啊，我需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求你为我做什么。我们常常所想的，我们的传福音就是啊，让耶稣好像我们养成的一个给人一个印象，基督教就是你要什么耶稣就给什么你啊，有求就必应。很多人就是用这个观点用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都是以自我做中心，有事情就是我。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些问题发生，我有时候有一些人来找我们讲到他们夫妻当中发生什么问题，那么他们常常所想的就是我为他牺牲了什么，我为他牺牲了什么。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为我做什么，没有想到别人替你所做的，只是想我为他牺牲多少，我为他付出多少。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慢慢忘记了谁在我们生命中是应该配得我们称颂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祷告里面耶稣给我们一个典范，和他的生命在地上的典范，就是他没有纪念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他所想的就是神的荣耀，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要我们在学习，就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他在受难之前他用人子的身份向天上的阿巴父所发出的祷告，他用他的祷告的本身成为一个榜样。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耶稣的祷告里面去学习耶稣，他虽然是神的儿子那个尊荣，他没有说父啊我为你舍弃了多少，我为着救这些人我牺牲了多少，没有，他在这里只是求神的荣耀，能够荣耀神。其实神给我们人生就是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的人生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的人生是神在他整部的救赎计划里面，他爱我们，他将生命赐给我们，他给我们的生命是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他给我们生命是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甚至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从天上来到地上。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次一个牧师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跑到牧师的办公室，他说牧师啊，我的儿子啊，因为他的儿子遇到意外。这个牧师他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他的儿子，别人的儿子。这个牧师突然之间神感动他，他说当天父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他的独生爱子，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弃？ 在这里给我们延伸出一些适用的信息，跟我们的生命有些关系。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人生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小要理问答，就是说人生主要的目标或者主要的目的是在于荣耀神。我们人创造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人的犯罪是对神的一种羞辱，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三分人七分鬼啊，我们不像我们的父母，我们没有荣耀我们的父母，这个父母生了我们，我们的神造我们是造着他荣耀的形象，所以人生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活出神荣耀的形象。神造我们本来是要造得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们却活得不像样。所以人生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我们要能够找到你生命的目标，不是只是满足我，不是只是满足，而是在我们的付出，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荣耀。在世上一个人走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一生他吃了多少皇帝正餐，好像皇帝那个丰盛的宴席，没有，没有人调查，没有人说啊，这个人他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这个不是他。他如果是为人类做出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个人实在是有贡献的人，他能够荣耀。不久之前我们大家冬奥会，大家很多人在那里拼命的看，拼命的在那里鼓掌，但是在网上有人说，你有没有研究这些运动员的故事？有许多运动员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运动的比赛里面，甚至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所以有时候你看运动会的时候，不只是鼓掌，看见那些啊拿了金牌的人，那些失败的人有时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错误，可能突然之间他的鞋子脱下来了啊，或者遇到了这个有什么其他被别人碰了一下，对不对？但这些事情有时候你不能预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我们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在于荣耀神。有些人他们也是说，他能够有很多人鼓励他，有很多人的母亲在那里，儿女，特别我们知道加拿大不是国家在那里付钱培养出来，有很多父母在后面为着栽培一个运动员，父母付出了多少的代价。我们看见我们神在这里，人生的目的不是为自己。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从耶稣的祷告里面想到我们的祷告？我们是不是有求必应呢？如果有求必应，你求错的神也应你，那么神跟你一样智商跟你一样高吗？我们常常是以为说我们所想的总是最好的，但是你没有想到你以为好的后面可能有坏的事情。所以神所想的比我们更周详。那么有些人说，神既然是无所不知的，那我就不需要求了，对不对？但是神定下来要我们祷告，所以你可以看见祷告的目标不是在于你求的什么，祷告的目标是在于交流。 如果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就是爸爸伸手要这个，伸手要那个，你说这个孩子都不会跟爸爸谈心，也没时间过来讲讲他的生活情况。我们现在的人就是会在鸡上面啊，一天到晚就是在那里弄鸡。有时候有一次我去巴士里面一坐下来，周围四围的人都在那里用那个鸡，我坐在那个被包围的那个圈子里面，我觉得好恐怖。我们现在的人不会打招呼，不会谈话，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其实神要定下来，为什么神一定要我们祷告？神要我们亲近他，神愿意我们跟他有交流，神愿意我们跟他有沟通。其实在这些的里面，神的目的就是愿意加深我们跟他的关系，他借着祷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许多例子，要我们祷告不可灰心。而且我们看见那些敬畏神的人，敬虔的人，他们也是有很多祷告的例子。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不断的在那里学习效法，而且真正的去体验，在你的祷告生活当中，当你越进入祷告的时候，所以你要说我不会祷告，不会祷告，所以我就不敢祷告，我就不参加祷告会。我告诉你，你就是因为不会祷告，你就要参加祷告会，这样呢，你就会在祷告当中学习祷告。你越开口，慢慢你操练的时候，有时候是有言的祷告，有时候是无言的祷告，有时候是跟别人一起祷告，有时候是在别人的祷告里面，你学习怎么样跟神沟通。你可以看见他能够将心中所有的苦难都能够倾吐出来。我们知道有些人他受委屈就是压在里面，压在里面，压在里面，压到一个地步不能再压的时候，他就爆发出来。神愿意我们经常经常跟他倾诉祷告，他的目的就是为着荣耀神。祷告也就是荣耀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敬拜。你俯伏在神面前，祷告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去认识神，去认识神。那么救恩的计划的核心是什么？神在他的救赎的计划里面，福音是为我吗？我想福音是为着荣耀神。福音当然福音是跟我有关系，但是福音不是满足我，福音是借着我的改变让我荣耀神，也借着我的改变能够使周围的人也因着我的改变而改变。许多时候我们希望神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神改变我们，因为当神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付代价，我们就要付出。很多人只要进但是不要出，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要舍得，你要舍才能够得，对吗？你不好好的念书，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呢？你如果不肯好好的学习，你怎么样能够成为社会当中有知识能够有才华的人呢？你不练习，你内在的那个潜力就不能得到发挥。这些都是事物的价值就在你付出的代价。你说这件事情有价值什么呢？因为你花了很多代价才拿到的，这个才有价值。廉价的东西，不值钱的东西是没有价值。但是我们却常常希望不付代价，但是就是能够有所收获。 代价越大，这个价值就越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肯投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收获。所以我们看见人的得救的目的是荣耀神，主耶稣称他的受死完成救赎。他怎么样说？他对门徒讲了好几次，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所说的得荣耀，门徒以为他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做王，所以他们高呼何沙那何沙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他没有想到耶稣到耶路撒冷是为要受死。他说人子要被高举起来，但是他一讲，他这个高举就是旧约里面那个铜蛇，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救恩计划的核心，就是为着荣耀神。那么他怎么样介入救赎的计划呢？这第二节给我们看见，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正如你曾经赐给他权柄，让他管理凡是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耶稣在这里，他从父所领受的，他给我们看见了，那么我们要留意啊，他从阿巴父所受的权柄，就是管理所有的人类，为的是要什么呢？要把永生给这些人，把永生。首先他的权柄是什么呢？是管理所有的人类。那么他的责任是什么呢？责任就是要把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归属于他的人。神首先将管理所有的人类的权柄给他，这个管理是什么呢？神先是有生命的赐予，所谓生命的赐予，就是管理所有的人类。这里说凡有血气的，有些把它翻译作凡是所有的人类，有气息的人类。所以这里就说神先把生命赐给所有有血肉之躯的人，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掌管。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三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耶稣的管理不是像他的门徒所想的管理，他说有尊为有尊为君王的来管理别人，但是在你们中间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的，就要做服侍人；谁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耶稣是用一个仆人的身份来服侍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了解耶稣怎么样被神所差派来到地上，为要成全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是借着他来到地上，然后就借着救赎赐给他们永生。等一下我还会详细的讲永生。在这里耶稣就救赎，借着救赎的工作，就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救赎他们，赐给他们永生。这里所说的永生，不是说生命很长，这个 当然有这个含义，但是他主要所说的是在质不在量。等一下我们会详细再讲永生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在救恩里面显出神的荣耀，就是耶稣在他整个的救赎的工作里面，包括有神的性格，将我们，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就是造作神的形象，不过人类堕落之后，人就失掉了神的一些性格，但是他还是给人有智慧，有大爱，有公义，有怜悯，有圣洁，有大能，有慈爱等等。主耶稣他受的权柄，也就是成为差遣门徒的后盾。我们大家记得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他给我们看见，神把责任把权柄都赐给耶稣。我今天呢，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我转到第三点，得永生的途径。得永生的途径，那么这个得永生的途径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见接着耶稣就讲到永生的本质，他在这里说，认识圣父，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这里有两处的圣经，耶利米31章34节，耶稣讲到，到时候要到，他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他们就已经认识我了。就是在神的救赎以色列的计划里面，说将来他们会认识我，这是神的救恩临到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会认识神。何西阿6章第3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在信仰里面认识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认识的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用许多不同的词来表达这个认识。那么我们要认识神，那个意思就是包括你对神要有知道，要有知识，要有体验，要有经历，要有明白。这里包括是直觉的认知，也包括感受。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男女的同房是用一个认识，这个他认识他，这个就是你进到那个关系的里面，你认识了对方。所以这个认识就是一个包括到你不只是说我知道他的那本一生的过程，你也真正的了解了和他有了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就是讲到我们和神的一个很亲切的关系。神是借着他的启示，特别是为什么神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神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他的启示，特别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约翰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借着耶稣我们就可以认识神，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他，但是神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认识他，让人可以透过耶稣的生活和他的言行，我们可以认识父。因为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的门徒说：“求主将父显于我们。”耶稣对他说：“腓力，你跟我已经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什么？父。”所以在这里，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认识是什么。认识是借助我们跟耶稣的交往，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关系的里面，来达到我们和他的认识。透过我们和耶稣的相交，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活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耶稣这个活生生的人物，借助他的言，借助他的行。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讲到，论到起初生命之道，就是我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我们亲手摸过，你就是在跟神的儿子的相交的里面，在这个交往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为什么强调那个小组的生活，就是借助我们和信主的人一同的生活，在这个交往当中去塑造我们的生命。因为你一个人永远学不到，所以圣经里面才提到要建造圣徒，让圣徒各尽其职，然后就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才会成长。如果你不进入在跟神跟人的交往当中，你永远不会成长。你一天到晚都是跟电脑跟电那个手机打交道，你不会跟人打交道，所以这样呢，你就不会真正的成长。所以有一些孩子需要学习怎么样答辩，将来他到学校要论文，要有答辩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答，他只会写，但是他不会回答，那些你不能跟人沟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是得永生的途径，是借着信仰，是进入和起初之道的团契。这里不单单是跟神的团契，也包括跟神所救赎的人，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既然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那就包括你跟蒙救赎的人一同生活，一同追求，一同的成长。那么认识神的真理，那么永生的真意是什么呢？既然认识那么重要，永生这里，刚才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永生的真意，这里啊，我先把它列出认识神的真理。我们今天讲到认识神的真理有哪几方面，永生的真含义我们要谈的，然后认识真理的功用，经文等一下我给大家看见，真理使人得到自由，认识耶稣基督也有经文，认识耶稣基督和神父神的关系，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永生呢？怎么样得到永生呢？这些在这个认识神的真理里面，我把它这些经文都给大家看。第一，永生的真的含义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他得不到永生，而神的震怒是藏在他的身上。那么重生就是得到新的生命，在第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个永生怎么样来的？永生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而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的含义就是我们信耶稣，我们有永生，而且我们需要认识独一的真神， 怎么样认识他呢？就是透过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也就是说，当你这样做，你认识了耶稣基督，神所差来的，我们就重生，得到新的生命。当然今天早上我没有详细向我们在这个纪要真理班给大家看，但是在这里给你我们看见有两节很重要的圣经，我们得永生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在什么地方。那么认识真理的功用，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我们透过认识了真理，我们就可以从罪恶的捆绑，从许多的束缚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自由。好像你拿了一个手机，我最近才用一个手机，但是我还要需要看它的说明书，对不对？如果你不看，有很多手机的功用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按，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认识，如果你懂得了它的规律，你就会懂得怎么样使用它。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才不会受到束缚。认识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他希伯来书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神本来是没有像，但是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他要道成肉身，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也是神荣耀的光辉，透过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所显出的尊贵和他的尊荣，就让我们可以认识神。所以我们要像神，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爱子是哪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这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神，这就是得永生的途径。那么认识神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我只是抽出几节圣经文。耶稣和主和神的关系，凡是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所以我们需要接纳耶稣基督，有一些挂名基督教，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儿子是跟神同荣。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也是在他的儿子里面，神把永生也放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认识神，需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永生。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一切所有的，耶稣说，都是我的父所交付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没有人知道父。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要得永生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就是我们和合本的圣经说啊，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在这个新的修订本，和合修订本，他是说，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我们为什么要得永生呢？因为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神将生命赐给我们，但人类犯罪堕落，我们因着我们的过犯罪恶，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救赎蒙救赎的人才能够得到永生。怎么样得到永生呢？在这里呢， 有几节很重要的圣经。我们领受了人的见证，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在这一段的经文从第九到第十二节说，我们领受了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这个更该就是神的见证就更大了啊，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的儿子就有这个见证在他的里面，不信神的就是把神当作说谎，因为不相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什么呢？约翰就告诉我们，这个见证就是神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个永生是在他的儿子里面。所以当人有神的儿子，你就得到生命，这个永生的生命，没有神儿子就没有永生的生命。所以有人说，一个人如果你只生一次，你就要死两次，一次是肉身的死，第二次是永远的死。如果你生了两次，除了你肉身爸爸妈妈生下来，你信了耶稣得到重生，得到新的生命，你就得到永生。好，那么讲到永生，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永生是认识神和他的儿子，对不对？就有永生。那么我就讲到，所以在其中呢，认识神是很重要的。既然认识神很重要，那么我就找了一本叫做《认识神》这本书啊。这本书里面给我们有一些提醒，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但是人不太认识神。你可以看一个人的传记，但是你没有跟他一同生活，你对他的了解不是感性的认识。你可以在理性上知道这个人，可能他描写得很详细，他的思想怎么样，但是你没有跟他一起生活，他的生活怎么样。有些人对神的事情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观念能够落实在他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叫做认识神，谈到认识神的事情你讲了很多，但是你不一定真正的认识神。有些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金钱的事情，在信仰上的一些事情啊，一个基督徒应当怎么样，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去批评这个人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样，但是应当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却常常是不应当。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认识神，这个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可能知道我们以为我们认识。那么认识神的人有什么影响呢？我今天在这里，这个作者他根据但以理书提出有四方面。认识神的人他有大能为神工作。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到十六节，就是王把他被掳的人来，王赏赐给他们王的膳王的酒，一切都给他们，但是他们说我们是敬畏神的，因为他知道巴比伦这些都是祭过偶像的东西，所以他们不吃，所以他们说我们宁可吃清水，吃一些清淡的东西。他请求这个管膳食的人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过着一个犹太人简朴的生活。你敢去不接受王给你的礼物吗？王要赐给你的礼物，你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吗？一个信认识神的人，他有大能为神做该做的事情。第六章讲到但以理， 落到狮子坑里面。因为有人妒忌但以理，所以求王立一个立，除了王之外你不能向别的神求任何东西。他们知道但以理是敬畏神的人，他必定要祷告，所以他们就在那里事后找机会。他就说但以理违背了王的命令，他去到大力乌王面前，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有大能力为神做工作，但以理还是照常，他说对，好，下到狮子坑里面。但是他能够有这个胆量面对攻击，面对困难。第二，认识神的人对神有伟大的思想。尼布加尼撒王是一个骄傲的人，他认为他是一个超越一切，把他自己高举到像神那么样的，造了一个金像要人拜他。但是这个但以理他在那里，他对神有伟大的思想，他警告王，因为王得到神的警告，发了一个梦，梦见这个树被砍下来，只留下树根在那个荒地上，他要吃草。所以但以理警告他，因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后来伯沙撒就是他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的儿子还是孙子，他在那里，他用从耶路撒冷掳来的在偶像面前吃喝，然后看见人的手指在墙上画字，但以理警告他说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对神有一个伟大的思想，他深信神掌管历史，他深信神掌管一切大小的事情，无论是顺无论是逆，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遇见一件事情就好像世界末日，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认识神的人为神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那个金像树立的时候，他们曾经警告，如果不听不鞠躬不跪拜，就要落到火窑里面去。他们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最后，认识神的人在神里面有极大的满足，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真正的看见神的荣耀的作为。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真正的追求认识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他所成全的救恩，也在他临受难之前向父所发的祷告，让我们从其中得到提醒，也得到学习的机会。愿你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在回家温习的时候，圣灵向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